后院小天地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周三下午的五点钟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，我是丁月。
大家好，我是许哥。
欢迎许哥，也欢迎所有准时收听的听众朋友。那又到了我们跟园艺专家许哥来学习请教园艺知识的时间了。今天许哥想请您跟我们来聊一聊柿子啊，现在是收获的季节了，对吧？
对。现在收获季节，当然是现在已经开始泛红了，开始往深颜色跑了。但是呢，我是建议。大家不要急着在这个月把它收掉，最好是这个月要收也在超过20号以后再收。
哦，
为什么呢？
为什么要等等？
这样会比较甜，
哦，
因为
让它再成熟一些，是吗？
甚至于如果说有早霜来的话，可以达到一点霜哦，它的那个柿子会比较更可口了。
哦，
像有的人就9月份、10月份。就是10月份就采摘了，哦，一看到有了就一变色了就采了，可以。这个柿子在生的时候颜色还没有特别大变，就是说它稍微开始黄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可以再采。可是采的时候呢，采摘那个轻熟度的时候啊，只有一个地方啊是适合采，你要做柿饼的时候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采，你也可以做柿饼，可是它那个就是还是属于青，那皮稍微带一点黄色，但是有带黄，但是不是很黄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采摘是做柿饼最好的时候。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采，因为它颜色开始变，这个时候采也可以，但是呢一般来讲做柿饼都是采不是很成熟的。但台湾哦，多半都是都发黄了以后把去了皮以后做柿饼。可是如果说在我们湾区这个地方如果采摘的话，那就是说稍微有一点开始有一点黄的时候，那时候采摘的时候做柿饼那个就可以了。但是太熟的话就因为你要削皮，太熟的话你去削那个皮会变成把它的果肉都给它捏糊了，
对，它会粘在一团。
对对对对。
哎，但是许哥，您说再等一等柿子会比较好吃，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各大超商里面已经看到柿子都上架了哈，难道他们就是说怎么说，他们是早早的把它催熟了吗，还是怎么样？
有两种，就是第一种就是你说的，他把它催熟了，因为它的那个头大了够了，他就想办法啊。有很多种方法就把它催熟，我就不讲了。另外一种就是说它一方面先采一些早采的先催熟，赶快给它上市可以赚到好的价钱。那关于说那剩下一部分呢就挂在树上让它慢慢熟，让我这个催熟的呢就先卖，先赚到好价钱以后啊，等到那个没有催熟的让自然成熟的在采摘的话，它的那个买卖的季节可以拉长啊。
嗯哼。
比如说我提早一个月，一个月采摘，可是那时候已经要接近有一点黄，还没有黄的时候，我这采摘我就想办法就先把它催熟了，催熟以后就拿出来卖。所以说现在在市场上卖的那些柿子，不见得就是你买回家不见得就是会甜呢。但是还你买回去的时候，它虽然它的表皮被催熟了，所以说就有点黄化了，然后呢你以为它熟了，可是你买回去以后你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放一个苹果让它催熟，那是更快。但是呢就好像比如说苹果啊，不是柿子，我刚刚讲催熟最常见的催熟是什么？香蕉是、
香蕉也可以催熟吗？
香蕉几乎我们所吃的香蕉几乎都是催熟的，几乎都是催熟的，采下来的时候完全是青的，完全是绿或者深绿的，但是它已经成熟了。可是因为成熟还要经过一个这个叶绿素的转换，它才会变慢慢的变熟。但是香蕉一般采摘的时候 不会等到它黄的时候再采摘，通常都是青绿的时候采摘，然后再用一些方法去把它催熟。哎，
哦，对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超市，我觉得他们也懒得等它黄了还是怎么样，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绿的时候就摆出来卖了哈。然后他们大家可能心里也有数，就说 OK， 反正我们买回去能够有几天的 buffer 啊，保留的时间。所以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超市，就是你很有的时候很难买到黄色香蕉了，
不是因为
都是很生的那种。
因为现在这个气候的改变呢、啊，变成怎样？干燥热，热的话哈、啊哦，就会很容易造成。我如果把它收吹熟，稍微有一点带黄的话，因为我如果是大盘商，我做这个手续，但是我拿到市场去卖给中盘、小盘或者是超市的时候，它就会变得，而且天气热，它就会变得黄得很快。那黄得很快呢，就是我的下盘商他们后在手上的时间就很短了。很短的时候就一下就变成芝麻椒了。
哦，
那芝麻椒那个价码就是差了108000里了。
嗯，
所以说必须要在，其实全世界都一样，全世界都一样，所有的香蕉都要经过催熟。因为或者所谓催熟，会催熟，你当我们比如说在 Costco 买到哇怎么那么绿的这种香蕉，对不对？可是买到那个绿的，它也是经过催熟的，它不是完全没有催熟就拿出来卖，它一定要经过催熟。因为催熟、
哦、
但是呢它催熟的时间，捂的时间，因为它是在房间里面，在房子里面捂着它，就是喷了 gas 之类的，喷了以后呢它就关了，关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很长，然后呢就把它打开了。因为什么？市场的需要，市场的就是说紧俏的时候不够卖，他就把应该要放在这个 gas 的这个 room 里面啊，如果说要放了一整天，可是外面的市场啊紧俏，他就放个半天就拿出来了。
哦，哎，所以听许哥您这么讲，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吃的水果其实看起来漂亮哈，但未必是那么新鲜的，对吗？都是提前把它摘下来，或者说在等它未成熟之前啊，就为了给这个销售留足够的时间，反正就都不是恰恰好的时节，对吧？
啊，不是，因为怎么这个我们就在讲啊，就是另外一门学问，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叫做食品加工了。那食品加工不是说要做成罐头食品呢、啊哦、那就是食品加工、其实大部分的水果，因为我不能等到熟了，或者比如说啊7分熟、8分熟，自己家里可以8分熟、9分熟再采下来。可是我要卖的时候，我大概6分熟我就要采了。为什么呢？所以说外面你看到的水果再怎么好吃都没有家里种的好吃。
嗯，
因为什么？它这样采下来的时候，它因为它那个氨基酸呢、啊、还没有成熟，还没有调试过来转化为糖的时候啊，你就把它采下来，因为它一定要采，因为不采的话，比如我是大盘商，我卖给中盘，中盘再卖给小盘，小盘再卖给这个 retail， 这中间可能我这个大盘我再卖给其他的大盘，然后大盘呢又卖给其他的中盘，然后一路上下去，可能每一个盘商啊，不要说多，hold在手上2天好了。那这样一路下去就可能2个礼拜就不见了。可是越卖到下面，我当我越晚把这个货给最下盘商，比如说超市的话，那变成他们 keep 这个水果的那个时间就很短。那很短的话他们的损失就会很大，如果说生意不是很好的话，他们损失就会很大。所以说必须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就运送，因为你这个6、7成熟的时候，我就采的时候，因为它比较硬一点，所以说它运送长途啊，这个不管是空运或者是陆运，你一定要陆运的，不管你空运下来以后，下飞机以后，你还是要陆运的嘛。啊，比如说运到莫斯科，运到这个北欧或什么地方，这要时间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这个批发，像美国这个加州，尤其是加州这个啊，这个占的全美国最大的这个农产品销售的这个主要的州啊来讲的话，因为他卖的东西是蔬果、牛奶、牛肉这之类的， 像比如说中部地区的，他们那是卖的是大豆或还有什么麦呀、啊、或者玉米，他们那是杂粮区，我们这里是蔬菜、牛奶奶制类肉品类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所占的销售网非常大，因为销售的种类多、嗯、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控制好这个品质。我当我卖到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卖到北欧丹麦去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东西卖到去，我要算好几点那、几天的时间，
嗯，
而且我要算好我卖给这个人，然后他的线呢，他的线我是不知道，他的线可能有到丹麦去的，可是呢我必须要给我下线的人呢、啊、一个很充裕的时间把东西给卖掉，
嗯，
哎，这样就大家都不会受到损失的话，变成我的货给人家感觉到是品质比较稳定，但是我如果说我 delay 慢一天出去，那就不得了，后面就会慢很长的时间，那等到最后接手的人那 quality 那都变了质了。
是，所以听许哥这么一讲哈，真的是再漂亮的水果我们在店里看的啊，那都不知道采下来多久了。
对。
所以呢你说好吃不如自己种的哈，这也就为什么我们有后院小天地这个节目，然后也有这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都愿意花心力和时间哈，自己来种自己想吃的这个水果和蔬菜哈。所以接下来看看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在您这个经营自家后院小农场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啊困难啊，那许哥在这边呢也非常乐意帮助到大家哈。等会儿呢我们休息一下，欢迎大家在这段时间拨打热线进来，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。好，我们马上回来。
后院小天地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，我是丁月。
哎，我是许哥。
嗯，刚才许哥跟我们讲这个柿子哈，如果大家不急的话呢，再等一等采摘，它可能会更甜哈。霜打的柿子比蜜甜，是吧？有这么一句话。那许哥对于这个柿子啊，我想再多留给一会儿我们听众朋友时间哈，然后让大家能有更多这个就让我们导播也有更多时间接热线哈。
对。
那么已经打进来的朋友呢，稍微也再稍后一下。我其实想请教许哥，怎么样繁殖这个柿子哈？因为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家就有种这个的，如果想要分享给朋友来去再种植的话，该怎么做呢？
哦，繁殖啊，繁殖当然用种子繁殖就可以了，或者你就不要繁殖，你就自己直接在苗圃里面直接去买那个苗来种，因为它你可以选择一些品种嘛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要繁殖的话，你如果看到你们家的柿子根有长出的土外，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我们农场为什么要深耕这些果树，这些要深耕，因为我们要截断一些它的根，让它重新长一些新的根来茁壮这个植株的成长。但是呢有一种根，就是如果长在土的外面的话，那叫做什么呢？根插。
叫什么？
根插。我们不是有扦插吗？我们把剪根树枝就插在土里吗？那这个呢就是你采集它的根来插，把根呢、就锯断了以后或者切断了以后，你把它拿出来，你不要说多一个巴掌的长度就可以了，一个巴掌长度你把它斜插在这个土壤里面，然后保持水分，它的成活率会很高的。
哦，
就是，
那您建议如果我们新手操作的话，是用种子好呢还是这种根插好？
我建议的话，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你就去买苗，你种，
更简单的是
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用种子，我是可以，是可以，但是我怕它变种啊。比如说我吃的是扁柿，是干柿，甜的柿，结果呢它翻种了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那种涩涩的那种柿子。它有干柿跟涩柿，所以说要么就是你买苗，要么就是去挖那个根或者砍那个根下来，如果人家 OK 的话就砍那个根长在土表面上。当然是说自己家里，比如说你要，我就把我家里反正也要疏根，我就挖，只要我有那个力气去挖那个土啊，把它挖一点根，那个根的那个粗度呢不能太细的根，最起码 要有差不多你一个拇指这样粗，粗的根。
哦，那么粗的。
对，
哦，
要一个拇指，不是一个小拇指，是一个拇指粗的那根，差不多一个巴掌长就可以，嗯，我就把它切下来，切下来以后，我送给你，你就斜插在土里，保持湿润，哦，它就发了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许哥哈。那么各位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想要繁殖柿子的话呢，就可以按照许哥的建议来试试看哈。那现在我们说话这会儿呢，已经好几位听众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啊，也别让大家等太久了，许哥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接听热线。首先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于女士，你好，你好。
女士您好，主持人好，许哥好。我想问一下。那个红枣为什么裂果？是浇水浇多了还是浇水浇少了？就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另外桑葚几月份插枝比较好？就这两个问题，谢谢。
好，不客气啊，也请于女士您稍后，我们再接几个热线一起回答。下面再来听一下杜女士，您好，杜女士。
你好，许哥。我也想问一下桑葚什么时候插枝好？另外桑葚就是熟了之后可以像葡萄似的整成桑葚酒吗？
嗯，
我就这
酿酒喝哈。好，
好了，
还有其他的吗？没有了是吧？
没有了。
嗯，好的，好，那我们也记下您的问题了啊，请稍后，杜女士。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，依然还在打开着，不光是电话哈，如果您不方便通话，给我们往这个号码短信留言也可以提问啊，同样是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。好，那么先请许哥帮刚才这两位女士解答好吗？
好，
首先是红枣为什么裂呢？
于女士说，那红枣为什么会裂果？好。这红枣通常一般来讲啊，差不多是在六七月那个时候就开始转成熟了，到八九月的时候啊，差不多八月份就差不多可以摘了。它为什么会裂果？这个浇水有一定的时间，就是说在它，比如说你知道你们家的这个枣子树如果是在九月份采收的话，你在前一个月就不要给它浇水了。
嗯
，OK。但是如果你太早不给它浇水，你那个枣子吃起来干干的，没有不会 juicy 的感觉了，就是干干好像泡泡的，就松松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你太久没有浇水，或者是有的人就是忘记浇水了，所以说为什么采下来的这个枣子有的时候是小的，甚至于采下来好像很大，可是一咬下去里面泡泡的空空的，一点那种汁都没有，那就是你太缺水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知道你家的是八月中或者八月底或者九月初采摘的话，因为这个品种的不同，而且你种的地方不同，你一定要知道你们家的果树这个枣子是什么时候？你在前就是2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不要浇水。你再浇水的话，它第一个它很可能会落果，第二个它会裂果。如果说太干燥的话，它会落果，不见得会裂果。OK， 然后第二个呢，桑葚几月插枝？桑葚呢，它很容易插枝，你这个时候插也可以，只不过是因为它马上就要入冬，今天是立冬啊。所以说也可以插，但是呢你插枝的话，通常你采收完了以后就把它剪下来插，就它的成果率就很高，而且到这个时候呢，已经可以长得欣欣向荣。你每次采插那个枝的时候不要插太长啊，你认为插长的话它就长得快，不是的，因为你就是两个巴掌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你就两个巴掌长度剪下来插在土里就好，插在土里啊，你最少插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那个深度插在土里，你插三分之一也可以，插四分之一也可以，插在土里，记得土壤一定要保持湿润，它才容易发根。
多久能发呢？
通常来讲在一个月之内它就会发，但是发并不是代表它活，因为它发根哦，它可能只有半寸长，你这个时候你把它挖起来移植的话， 哦，那到成活率非常低。通常来讲、
哦、那要什么时候移呢？
通常最好如果你是插在盆子里的话，我今年插，比如说今年七月份插枝的话，我到明年的一月份、它是因为这过去的半年它就已经长得很好了，而且它是活的发芽了，你在一月份的时候你把它种在土里的话，你当年就是明年，它当它在长大的时候，它的桑葚就跟着出来了。
哦、oh, okay.
就是差不多在七月份，等桑葚你一采，因为采摘桑葚的时间很短的，很短，它不是很长哦，可以采一个月，像柠檬可以采一年的，它不可以的，它大概在一个月结很旺盛，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，完了以后它就没有了。那个时候你马上去把它枝条剪下来插枝，那时候成活率非常高。
嗯，了解。好，那这个桑葚可以酿酒吗，许哥？
好，像桑葚呢、通常可以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桑葚如果说你把它拿来做果酱，那是非常美味的。当然果酱呢有两种啊、我今天做了果酱以后，当我也可以把它拿来做什么，你知道
做什么？
已经做果酱了，因为果酱呢看你是里面要不要放洋菜，洋菜因为就是
洋菜是什么，
街里那个会结冻的、
哦、
会结冻的、
哦、
啊、
嗯，
那就我们做那种什么什么软软的在、
像果冻一样、
哎、对对，果冻，但那就是里面有洋菜、它才会变结冻。但是这个桑葚呢，你把它煮好以后，你要么你就把它就是说放久了它就变成什么，就变成酒了。但是如果说里面加了很多的糖的话，然后放了一点那个接力的话，它就会结冻、结冻的话，如果你不放接力的话，你把它当果酱拿来涂抹在面包上或者什么地方，你上面的话，但是有另外一个呢，你也可以把它拿来什么当果汁、舀一瓢羹当果汁，要获得当果汁喝也可以，但是做酒也可以、都可以、只要你高兴。
okay, 所以这个桑葚也是各种各样的吃法哈，
但它的时间很短了、它的那个采收时间很短、而且桑葚呢、你一采收下来，记得你一采收下来、你要马上处理，马上处理、
怎么处理？
因为你采下来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马上处理，三天之内我保证发霉。
哦，哇哦，
对，甚至于两天它就发霉了。
这个时间的话大家也是一定要把握好、
对对对对。
OK, 好，谢谢许哥的提醒。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继续为您打开着 888-275-1628, 888-275-1628, 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啊向我们提出，等一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为您解答。
后院小天地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，我是丁月。
我是许哥。
许哥，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短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啊。首先有一位尾号1799的朋友，可能是听到了我们刚刚休息时候的这个工商资讯哈、刚才是谈到了在这个 Upbeat Music 音乐中心会即将有这个钢琴大师的公开课授课情况哈、所以这位朋友呢尾号1799的询问怎么样去联系哈。好，那您可以记一个电话，是925-505-8199 925-505-8199、这是 Upbeat Music 音乐中心的联系人木川哈，您可以向他再咨询详情。那下面还有尾号5959的朋友向许哥提问说，您刚刚谈的香蕉的催熟啊是用什么 gas 呢？
你好，我现在马上回答。
对，如果比较简单的话，简要的回答可以啊，许哥。
当然 gas 啊有很多种，但是呢、真正的用，因为每一家厂商用的不一样，所以说呢、他们用的浓厚度不一样，比如说要用多少、而且你多少的浓度它要 keep 多久，这都要经验，这对他们来讲都是商业秘密，所以说、 不能讲。
OK， 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短信平台也继续开通着啊，888-275-1628，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发进来啊，或者直接打热线电话。现在热线上也有几位朋友啊，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女士。你好，李女士。你好，你已经在线了，李女士，能听见吗？
嗯，我说话您能听见吗？
哎，可以，很清楚，请讲。
啊，好，我想请教许哥是。第一就是韭菜，我如何帮助我种的韭菜啊安全过冬？因为我看它都要死不活的样子，我是应该把它贴根脚了，然后施点肥呢，还是要怎么做？要多长时间施浇一次水？多长时间施肥？要不要把它盖上那个防止冻了？就是如何帮助我的韭菜更好的过冬？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芹菜。我有一些芹菜籽儿，如果我在在室内播种的话，那么冬天可不可以种芹菜在 pot 里头，不是在地里头？
在 pot，
在很大的花盆里头。
哦哦 ，pot，OK OK。
嗯哼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记下您的问题了，李女士，还有其他的吗？
啊，没有，谢谢。
嗯，不客气，请稍后。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王女士。你好，王女士。
王女士，你好，王女士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 ，Hello。
哎，请讲。
啊，我想问，我家种的果树呢，是几月份开始就是修剪枝？还有什么时候开始种，就播撒那些生长素啊、化肥之类的？
嗯 ，OK， 好。
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我还想问，我种的黄瓜开了很多花，全是花。但是结果太早了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我要怎么做？
好，我们记下了，那请您稍后好吗？好，下面的时间就交给许哥哈。韭菜怎么过冬啊？
哦，韭菜啊，过冬啊，韭菜有几点啊，现在要准备过冬了，可是现在的韭菜还会长得很好，因为什么？虽然说今天是立冬，可是这个天气还蛮温暖的，所以说韭菜还可以生长，还可以长得还可以啦，不错了。但是呢，你到这个越往深冬走的话，它就会变得可能就长得非常不好，而且它不但非常不好，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到一月份之间会长那个小黑虫，你必须第一个必须要喷药。一定要喷药 ，OK， 要不然你不喷药的话，等到二月份它发芽的时候，它那个小黑虫都还是会存在的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你冬天要怎么？你没有办法用覆盖的 ，OK， 因为覆盖的话，因为外面的气候还是很冰冷，没有关系。你看你家，因为每一家不同，每一个地方，比如说南湾跟东湾那个地方不同，那个气温不同。所以说你到冬天的时候，只要看到你家的这个韭菜长得不好的时候，记得你拿一个比较锋利的刀或者剪刀贴着土面，把那个长得不好的所有的韭菜全部都把它剪掉，不要看到任何一片叶子。OK， 在这个时候你不是如果说你就去买那好一点的土，买了以后铺在上面。记着铺在上面，因为我们叫做培土，因为韭菜一定要培土，因为韭菜不培土的话，它的根球根会跑出来，跑出地面上以后，这个韭菜就长得不好了，就算到了夏天也是长得不好，绝对不能让它的球跟它的根露出土面上。所以每一年或者每一个时候，你只要看到你们家的那个韭菜头，不一定是根，那个头像蒜头一样的小头露出地面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覆盖土。当你差不多在一月份的时候，上面撒一层鸡粪，或者是说你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就撒一层鸡粪在上面，不要太厚，撒一层鸡面，要看你撒一层鸡粪，为什么呢？可以保暖一点，而且呢。因为这个鸡粪跟这个培土啊，在种韭菜是个非常重要的手续，非常重要。你如果说 并不是那个什么叫做化学肥料是重要，鸡粪还有培土，好的土覆盖上面是对韭菜你种的好坏很大的关键。但是呢，等到夏天的时候，如果说你几乎你要保持这个土壤，这个土壤的湿度它才会长得好长得快，但是你让它放任它干，而且多半时间都干，保证它长得又细又短，几乎不能吃。
Okay,
一定要保持它的
湿度，所以水分也要充足，对吧？
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好，
好，
这就是过冬了。那芹菜什么时候种呢？记得
现在可以吗？
哦，现在种是最好的时候。其实稍微晚了一点，十月份种或者九月份种。九月份以后种的有冬天的蔬菜里面，第一个萝卜，萝卜叶；第二个呢就是芹菜。OK，第三个就是那个什么豆啊。
蚕豆吗？
哎，蚕豆、黄豆，或者是你要种那个什么，吃那个叫豆苗，就是豌豆苗，哎，这个时候种是最好，而且冬天中国芹菜跟萝卜跟豆苗都是冬天上好最嫩，一年四季最嫩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。到明年的三月份，这一段时间种出来的萝卜、中国芹菜是最好吃的时候。
那许哥是种在地里呢，还是像这位听众说的种在盆里好？
种在盆里都可以，因为这个芹菜，中国芹菜长得也是蛮大。你就算你种在这个盆子里面呢，好，有两种采收方法，一种呢，你可能在你就把它割下来，这样子长得，如果说有差不多一尺高半尺高的时候，你把它割下来的时候记得带一点头，就好像葱带一点头，带一点头，还是在土里让它第二次发芽第三次发芽。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太密的话，你就整根把它拔起来，如果它够高的你整根拔起来，让其他小的有这个生长的空间，还有你再播种，因为这芹菜的发芽率很高啊，很多，所以说你撒一点点的芹菜种子就绝对让你整个盆子会造反。
OK， 那这盆子放屋里还是屋外？
它要太阳，它要太阳，但是呢记着你芹菜要让它吃得脆嫩的话，第一个你最主要的你一定要让它潮湿，如果让它干的话它会长得很好很深绿，但是它的那个口感就不太好，好像在吃草一样，因为它那个茎啊，茎的部分就会比较粗糙，因为水分不够。如果水分不够，尤其冬天的芹菜，照理讲是应该是很好吃，可是你结果因为你没有给它适当的水的话，它那个梗啊一定会很粗糙，那炒起来就真的很不好吃
了。了解。好，那在这儿许哥稍微打断你一下，我们节目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哈，看来刚才那位王女士提的问题我们得留到下期了，但是又有一位 Jeff 朋友打电话上来哈，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一下，也可以留到下期一起解答。 Jeff 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有什么能帮您？
草皮啊只掉一块，大概10尺乘13尺，我们撒种子种了一次，夏天又死掉，范围扩大一点，所以重复两次全部都死光，就是那一个 patch。 我想请教许哥有没有什么办法。
好的，草坪啊总是死掉。 OK， 那么最后半分钟许哥您看看挑哪一个问题可以快速回答一下。
好，因为刚刚王女士那个题目太大了，这个草皮的事情我先讲啊。
好，
你草皮死了没有关系，你去买 parting sawyer， 记着parting sawyer 不是那其他的 sawyer， parting sawyer 你铺在上面以后啊，铺在你那个缺草皮的地方以后，你记得把它拍平，而且压平，尽量压踩平都可以，把它踩厚厚的一层，踩好了以后，你记得你去买那个草的种子，因为这个你在外面买的草种都是很杂的草种，不一定会跟你原来人家帮你铺的草皮的种子是一样的， 所以说你要去买那个草，那草的种子，你尽量去买到有点类似你们家的那个草皮，然后就撒在上面，撒在上面完了以后呢，撒，然后上面再撒一层比较薄的一层那个 potting soil， 然后再浇水，它很快就会发芽，而且不容易死。
好，谢谢许哥的建议哈，那请 Jeff 再试试看，有问题呢再打回来跟我们继续这个来商量哈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，余下来的问题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为您解答，我们下周再见，
平安健康。